回应上帝的永恒呼召，
实践教会的掌权使命，
宣扬基督的和平福音。
良友圣经学院课程，掌权使命。
大家好，欢迎大家又来到了良友圣经学院掌权使命和平福音的课程。我是陈慕天老师，陈是耳东陈，慕是可慕的慕，天是天地的天。十七、十八两课讲的是服侍老年人跟残障人。我记得几年前在一个班上，你们很多都是招募童工，他们都讲到一件事，就是说政府部门常常叫他们去开老年人中心，或者是特别是老人院，就是以为教会一定可以办老人院的。有些教会想要跟政府申请要建堂，要地来建堂，政府就说不行，我们不给你地建堂，不过你可以建老人中心，或者是特别是养老院，那么你们在养老院里面可以有一个礼拜堂。所以其实呢，老年人这个问题是最近我们常常需要面对的，我们如何的服侍他们。如果这样子来看，其实老年人跟残障是一个有关的课题。所以我今天要讲的第一就是讲残障是年老的自然的结果啊，在圣经里面我们已经看得到，譬如说在创世纪的二十七章，以撒年老了就眼睛昏花不能够看见，到了创世纪四十八章，以色列就是雅各年纪老迈也是眼睛昏花不能看见，这个跟他的爸爸一样的。然后我们看见在撒母耳记上第三章，那个时候以利在自己的地方睡觉，他也是眼睛开始昏花不能看见。所以你们发现呢，就很多不同的记载，我们知道年纪大了其实很多东西都会有困难的。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残障是年老的自然的结果，那么教会怎么样的去看待老年人呢？所以我现在我就谈的就是教会与老年人。在教会与老年人的方面，我首先要讲的还是讲圣经。圣经怎么样看老人呢？我们看见其实所有人都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都有尊荣。那么老人人也有特别有尊荣跟智慧的，在这个希伯来的文化的当中跟中国人的文化也有相似，就是老人人是特别被尊重的，长寿跟力气都是神对义人的祝福，好像诗篇第九十一篇、以赛亚书六十五章、创世纪十五章不同的都会看见，就是神对义人的祝福给他们有长寿有地气，然后呢也看到了后代的扩张，这个也是我们知道的。那么在圣经里面也常常看见长者有不同的服侍神的方式，譬如说在创世纪十八章里面，亚伯拉罕的祷告就是他们有特别的智慧，我们看见那个摩西亚伦怎么领导百姓在他们八十岁以后的事情，摩西的岳父叶提罗怎么样探望观察，还有就是给一个计划，给一个禁言给那个摩西。然后扎勒他征战啊，他就还在八十五岁的时候 求地。然后呢，在新约的路加福音第二章，我们看见两个老人家，一个是西缅，他是公义虔诚的，另外女先知亚拿也是同样的等候神。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不缺乏老人人，他们一直的去服侍神。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知道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说，我们在世上只是客旅寄居。所以呢，保罗说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说，就是我们身体虽然会衰败，但是我们的内心是一天信过一天。不过虽然我们老人人有些尊荣，但是圣经也是对老人人有劝勉的，有劝导的。我们要知道神是智慧之源，年老不一定有智慧啊，约伯记三十二章九节，诗篇一百一十九章一百节，箴言十六章三十一节，里面都讲到了，我不一定因为我年老就有智慧的。而且呢，有一个问题就是，长者了就不容易改变了，我们很固执，就好像传道书七章十节，我们会不容易改变。而且呢，老年人也会犯罪，就好像列王记上十一章四节。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知道老人人也有他的软弱的地方，谁有责任服侍老人人的？第一，我们知道教会有责任，提摩太前书五章里面看到的。另外家人也有责任，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二节，路德记四章十三十六节。当然我们知道神也会去保护去帮助老年人的，创世纪四十八章十五节。好的，谈到了真的这个世界上面现在的老年人的情况怎么样呢啊，其实不同的国家有退休的年龄，中国大陆的退休的年龄，女生是55岁，男生是60岁。不过我估计这个很快也会改变。香港、台湾、英国、美国、加拿大、德国等等了，一般退休的年龄男女是一样的，都是65岁。退休年龄比较长一点的就是那个新加坡、以色列，他们的退休年龄是男女都是67岁。然后在南亚的地方就更比较早一点的是巴基斯坦，是退休年龄女生是50岁，男生是55岁。我们可以估计其实这些年龄在未来的十年二十年很可能会越来会越推迟的，因为人均的寿数越来越长。那么老人人可以怎么样去分类了？其实因为年龄段的不一样，其实老人人是可以分成为用功能来分类。一些是仍然可以工作的，譬如说60岁70岁，当然这个要看是怎么样的工作了。越是用知识头脑这方面的专业这方面的，可以一般来说工作的年龄会越久。一般是劳动的很可能就会比较早要停止。所以功能段是可以看可不可以工作，另外是可不可以自理了，就自己管理自己的，如果可以自己负责一切了，不需要照顾了，这个第二个阶段可能不能够工作，但是可以自己管自己的。在第三个阶段就是要照顾咯。所以呢，你要看老人人是个分类，然后我们看见老人人的状态了，也可以从那个身心社灵，我 很喜欢用这个身心社灵的四个的方法来看这个状态。身体了，就是你的他的物质的生活，他的经济的条件，医疗的条件等等，是 身体的。心理就是情绪了，老人人需要面对很大的一个情绪的调整的阶段。 社群就是他的亲友的关系，在他旁边他是独居的呢，还是有人一起的呢？他跟旁边的人的关系怎么样呢？因为老人呢是需要别人的照顾，所以一个群体是很重要。第四，就是灵性方面的，灵命方面的，他的信仰是怎么样的呢？因为他的信仰其实会影响他前面所有的，他的身体，他的心理跟社群都会有影响的。一般来说，我们相信其实呢，老人呢是需要工作，尽量的有能力的最好是可以工作，这个工作不是说要赚钱的那种工作，但是他们是有时间是可以贡献一点的，生活有意义的，他们是被肯定的，这个很重要。另外一方面，除了他们去服侍去工作以外，其实老人人的需要是怎么样呢？是需要终身的学习，他们需要学习的机会。我在这里呢可以提一提的一个概念，就是在香港的教会了，最近几年的里面就发展了一个概念，是说金龄殉教士。金龄就是金色的年龄，金色的年龄段，就是说老人家退休了以后，这是他们呢就说他们仍然的可以当殉教士。是什么意思呢？第一，当然他们是需要不断的接受训练，那么教会要培养那个学习的氛围，他们要接受训练。他们可以的工作的范围很大的，包括了他们祷告这方面，他们一般来说是老人家做得很好的，祷告了，探访的队伍了，他们去传福音，他们在教会里面可以去教导，特别如果他是有训练的话，他们可以协助饭餐，因为教会里面如果我们常常有一起吃饭的机会，这个群体的生活会更好的。另外他们也可以服侍上场的人，这个也是因为他们比较有耐心。好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教会要看我们的能力，特别如果我们有地方的话，有地方我们有钱的话，我们如何的去服侍教会里面的老人人，还有就是社区方面的老人人。这个第一方面，我知道在内地已经很多的不同的教会，他们里面有那个养老院，我也参观过很多不同的养老院。当然养老院也是可以做得越专业越好的，这个是需要留意。专业的意思就是一般来说我们有钱，我们有那个土地，所以有房子，不过就是那个负责的人真的需要有那个训练，对于老人家的需要，无论是身体心理各方面的需要，都是有一些的专业的一些知识。譬如说其实呢，老人家如果我们去设立一个养老院的话，应该他们有一个集体活动的空间，他们不是光是被困在房间里面，他们需要集体的活动。另外一方面呢，长者应该有家人的私人空间，就是说我们有些地方是他们是可以家人来的时候跟他们谈话，就不是一定在一个大的空间里面让人家都听得到的那种。我们需要有临终的空间，意思是说如果一个老人家快要临终了，我们有临终的空间，就可以把他带到一个地方，让家人跟他们在一起，也不需要其他的老人家跟他们太接近，这个也是需要有这个空间给他们，可以家人慢慢的去陪伴老人家离开。员工需要培训，需要有医疗人员的辅助，有管理人才，所以呢，其实各方面这样子来看的话，养老院做得好是需要很大的投资的，是需要很大的投资的。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教会不能够，也是很不容易， 很快说我们要做养老院，因为这个世界有需要，因为你要看看，首先要看看钱啊地了，还最重要的看就是怎么样的去培训人才。但是我在过去的会跟大家谈几个项目方法，应该是很多的教会比较容易可以去做得到的，在那个教会有限的资源的当中。第一个，办养老院是很困难，不过如果我们能够办个社区的老人中心，这个呢就比较容易的。社区老人中心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不是他们可以住在里面，我们不是提供老人生活居住这方面，但是我们可以提供日间的服务。譬如说他们呢就是吃完早饭，早上一直到了那个傍晚的时候都可以留在那个老人中心里面，我们可以提供一顿的午饭，但是其他的他们可以回家。那么当孩子已经回来了，他们就可以回家，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法。这个是尽量的把老年人还是跟他的家人放在一起，一方面可以减轻了家人日间的照顾的负担，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给老人家可以在他们的群体的当中，在老人中心里面，他们可以有生活，可以年轻的他们的孩子们就不需要一天的去挂念老人家白天在家里面没人照顾的问题。所以如果我们这样子做的话，我们用的资源比较少，因为我们不需要给他们住，但是我们可以花这些资源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其他的老人的活动上面哦，譬如说带他们去运动啊，社交啊，郊游啊，兴趣班啊，信仰班啊，诗班啊，这类都是可以做的。或者是甚至于如果是在城市的里面的，就跟其他的组织一起的去办老人大学，这个我们也是可以见到可以做得成的。或者是安排这些老人去服务社区，当然我说这个社区老人中心最能够服侍得到的就是那些仍然有工作能力，甚至于一些有能力去服侍别人的人，他也是可以自己管理自己的人。这类了我们是可以想用了社区老人中心的方法来做，特别因为现在内地的老人是比较早来退休的，女的是55，男的是60，一般来说身体还是非常的健康。就是看孩子看孙子里面，他们一般来说50来60岁连孙子都已经长大了，也不用一天到晚的去看孙子。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有社区的老人中心就可以服侍社区里面的老人，这个是教会一般来说最能够比较能够做的。
近前的人具有神的性格，近前的生活是将神的特性表现出来的生活。操练近前就是调整自己的脚步，使心思意念和言语行为都能与神同步。近前的果效就是活出神的形象，回到神创世之初的心意。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
另外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以前看到在山西有一个机构，他是做些老人居家护理的服务。是什么意思呢？ 他是尽量的把老人家放在家里，他不需要进到养老院，不过有专业的护理员负责，每周探访1到3次，你看你们的那个可以有的资源还有老人家的需要，提供了理疗啊、运动啊、身体检查之类的，也帮助老人家可以打扫卫生、送饭、陪同他看医生，这个是叫老人居家护理。我知道以前有一个机构，他们专门都是去训练这类的专业的护理员，给他们训练了以后，他们可以有证书，有证明，他们就会被聘用到那些老人居家护理的那些家庭的里面，让他们可以在长期的去服侍老年人。这个是一个教会也可以做的，特别就在训练里面，因为在教会里面比较容易可能找到了医疗的人的一个参与啊，在各方面的可以给他们有一些训练。另外有一个就是我也是在不同的老人中心里面做过，而且做得有很大的一些成功的，就是做了以后那些老年人是觉得是很有用的。是怎么样呢？就是在那个社区中心的地方，我们给他们有一学习的班，在学习班的里面我们也分他们做小组，有老年人的小组，然后我们给他们有时间去回顾一生。这个回顾一生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用一个包包，里面有不同的课件，那么我们用了很多不同的一个一个的课件。一般的这个回顾一生呢，就需要大概10次8次这样子的一些课程来完成的。第一，老年人需要回顾过去的欢乐的时光，记录下来，存感恩的心。所以我们帮他们一起了去回顾过去啊，我觉得我很喜欢那段时间，他们可以谈，然后把它记录下来啊，这个很重要，叫他们写下来，不懂得写的可能要录下来，让他们可以保存的，因为这个是很重要的。回顾一生，就是看他们有什么欢乐的时光，记录下来，存感恩的心。第二，这个也是重要的，就让他们向每一个家人和重要的亲友道谢，就是说感谢的说话，就是写下来或者是记录下来，就是说妹妹，我真的很感谢你在过去的这么多年来给我的陪伴，给我的很多地方的忠告，这类了啊。因为在我们的文化的当中，我们一般来说不太懂得向家人，特别是下一代说一些感谢的说话，我们是比较含蓄，而且呢我们不懂，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有个时间给他们知道，你如果写下来或者是你录下来以后，你的下一代他们听到的时候他们会有什么感觉，所以这个是第二很重要的。第三，除了这个以外，其实很多的老年人都需要与家人符合的，我告诉你这个是真的，好多的老年人他们与家人的关系有冲突，有张力，不懂得怎么样的去调和。所以呢第三就是他需要除了感谢的说话以外，还是要向人道歉，放下怨恨，这个最重要。其实我发现了做这个了，就是需要很多的那个祷告，然后呢每一个做完的人他们都非常的感激我们，就是他们知道啊，原来这个真的是放下怨恨，他们会轻松很多。所以呢这个第三都是向人道歉啊，我说了这些都是把它写下来，他不一定会及时的去跟人去做，但他需要写下来，以后我们再鼓励他去真的去做。第四， 就表达有没有未圆的梦，就是他还有一些梦他很想的但是做不到的，这个他要学习写下来，然后交托祷告。第五就是决定以后要过一个满足的生活，每天的感恩，这个很重要，每天的感恩就是这个对于将来的训练。第六我说老人家好久是个最好的福音的见证，意思是说他们需要去面对他们要离开的那一步。我知道我们很难跟他们说，但是如果我们在那个课堂的里面要提到这部分，而且呢令他们感觉他们要说的话说完了，他们要感谢的感谢过了，他们要道歉的道歉过了，他们没有完成的梦他们可以交托了，他们可以放手了，他们而且呢现在每一天都去感恩的话，其实这个是最好的一个准备离开的一个方法。我在这方面是有经验，我发现呢当我们做这一个回顾一生的课程大概10到12次左右，经历过的老人家他们都是有很多的感恩的说话，就是说轻松了，我讲完了，我写下来了，我录下来了，我轻松了。而且呢也有很多的老人家他们更积极的说，我不光是写下来，我还要真的要给对方就是那些亲友知道，我要直接的说对不起。如果能够做得到的话，他们是可以活得更完美，活得更好的。所以这个就是我跟大家的一些分享可以做的事情。养老院是投资很大，当然是个很好的一个做法，不过你要明白投资很大。另外一方面，但是我们一般来说可以做的就是资源不需要很多，我们可以做的社区老人中心。在老人中心的里面我们可以给他们很多的学习，然后我们可以有老人的居家护理的训练跟服务。最后我觉得这个回顾一生的课程的教导其实真的可以帮助老人人去面对他们的生命最后的一程。这个就是我跟大家分享，其实我觉得教会是可以如何的去帮助老人人，去服侍老人人。在过程的当中，其实我们也被服侍的，我们也有提升的。谢谢大家，我是陈慕天老师。
看那天里庄稼成熟了，收割的人在哪里？你们要求那庄稼的主，才见工人收割去。奉我的命，我铺天下去，传扬天国的福音，教导万民做我的门徒，遵守我一切教训。奉我的命，我铺天下去，传扬天国的福音，教导万民做我的门徒，遵守我一切教训。
主啊，你的仆人在这里，恭敬等候你命令，诚心献上。